王牌驾到！
洛杉矶 AM 一三零零以及韩国 TBS E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王牌驾到》，我是晶晶。今天做客我们空中的这位嘉宾呢，是在前不久《美丽三峡之旅》当中结识的新朋友。她是一位导演，也是一位重庆女娃。她和她的团队呢，拍摄了这趟三峡之旅的精彩视频。让我们欢迎谢敏。
Hello， 晶晶，你好，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谢敏。是一名重庆人，然后做过记者，现在是一名导演，也是这次北美游客团三峡行摄制组的导演，很高兴认识大家。
那这次呢，很高兴的遇见谢敏哈。当时呢，我们是在游轮上面，然后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况之下哈，就这样子认识了。然后呢，很快的呢，我们就一起同行去了好几个景点，然后也看到他的摄制组呢，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呢，帮大家拍了非常非常漂亮的视频。来聊聊这段感受吧，谢敏。
可以可以。其实这次呢，我们受邀为这次北美游客三峡行做记录对于我来说，其实你们是游客，对于我来说我也是另外一个角度的游客，因为我也深入其中与大家进行一次交流畅谈。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观察这种生活啊，观察我周边的细节的一个人，所以我这样近距离的了解大家，就是身处在三峡风光中的游客，就他们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和心情，甚至他们自己在这个当中跟三峡之间的故事，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我也是另外一个角度的游客。然后这种感觉其实就像那个卞之琳写过的一首诗一样哈，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就是人与自然相融的一种状态，它也是一种风景，我觉得是一种人文风景。
这些我们去的这一趟的这些景点你都去过了吗？在来之前。
其实我去过某些局部的景点，还没有这样整体这样就是串联下来，也是我第一次坐游轮，其实所以我自己的感受可能还有点就是游客心态。
怎么样，这次北美的游客给你是什么样的印象？
这次其实我交流下来哈，就是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生了一些产生了一些交流啊，发生一些故事。我觉得交流下来我觉得他们整体的感觉就是其实他们很简单，然后很直接，然后很真诚，然后就是跟我们平时接触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交流还不太一样，就是你跟他沟通什么，他会就是很准时很精准的告诉你我需要什么配合，我几点到这里接受你的采访，我要说什么大概内容，你需要配合我什么，就是很精准的 给到我们一些需求，然后我们也会很精准的去准备这个东西，甚至他们出来以后他会自己会精心的去化妆啊，然后做一些就是服装上的搭配，我觉得很精心，包括鞋子，比如他们平时玩的时候穿的是那个旅游鞋，但是我在采访的时候发现他们穿了一高跟鞋，然后做了整体色彩进行一个搭配，我觉得在这方面细节上给我的感受很深刻。
哇，我都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幕后故事啊，好特别啊。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对待这个事情是很认真的，
非常好。其实今天呢，我们跟谢敏约在空中，要跟大家来聊聊此行的一些各方面的亮点啊，还有当然就是少不了的就是此行的风景啊，风光啊，也是大家非常的关注的哈。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回到王牌驾到，我是晶晶，我们继续来跟我们的重庆女娃谢敏导演呢来聊聊这次的三峡之行哈。这个三峡的风光哈，我跟谢敏还真的两个人是一起去游了，我们是游的那个是神女溪，
神女溪，冰山神女。这次三峡之旅呢，对我来说哈，它也是一次就是给我很多感受和很多新奇体验的旅游。然后呢，我觉得中国哈，就是能够最具代表性的旅游路线，我觉得一条呢是长江三峡，一条呢是那个丝绸之路，因为他们都分别在这种地理上啊、人文上啊，代表了中国某种意义上的一种文化和气韵，就是它在两方面都很所长，都比较互相匹配。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大家要来中国旅游，我觉得三峡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它是一个集大成者。
真的真的，就是在去之前呢，我也没有想象到这个风景会如此的令人震撼。 我真的要用震撼这个词、嗯、就当时我记得谢敏还问我说你对这样的风光有什么样的感触、嗯、我就说绝美、嗯
对对对，因为它是中国是讲究的一个山水文化，而长江三峡呢、嗯、它就是山和水的一个绝美的组合、嗯、比如说其中的一个瞿塘峡它以雄奇险峻而著称，巫峡呢又幽深秀美，我们去玩那个神女溪它就在巫峡里面，然后西陵峡呢它以滩多而名扬天下，所以它这个山水的组合它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山水的所有特点。
对，而且这次呢我们俩一起去游神女溪的时候呢，这个导游刘央妹的故事呢、嗯、让我们印象是非常的深刻的。
对，那个就是我们当时我们俩坐的船嘛，那个导游叫刘央妹，因为在重庆话里面家中最小的孩子叫老幺，我不知道你们湖北有没有这种称呼、
嗯、也是这样子、哦、就是老幺老幺
老幺、哦、啊、嗯、好，所以我们的女儿就叫幺妹，儿子呢就叫幺儿幺儿儿子嘛哈，
是是是、
哎、女儿叫幺妹，而且重庆呢是特别宠这个家中的最小的一个孩子的，所以这个幺妹啊她就基本上集合了家里面的所有宠爱于一身。好，然后我们当时船上这个导游呢她叫刘幺妹嘛，然后呢、嗯、刘幺妹呢从小她就是她据她自己自述哈，她就是长在这个巫山大山里面的一个、嗯、就是采茶种地挖草药，就是他们山民的主要的生活和经济来源。
对，
然后呢当时他也讲嘛，他因为他们的交通不便以及这种耕地极少，他们主要是种玉米啊土豆啊这种比较不太高价值的一个经济产物。然后呢刘幺妹靠着向这个三峡纤夫售卖他自己煮熟的那个土豆和红薯嘛，然后三毛五毛的一点点攒学费，然后走出了大山，上了中学，后来成为了一名导游、嗯、然后呢后来我就联想哈，可能是不是比如说因为我们这种旅游业的发展，因为我们不断的游客到来、嗯、也是改变了这个巫山里面大山里面许许多多像刘幺妹这样的人他们的命运，所以我当时做了一个联想。
嗯嗯嗯，哦，你当时 OK 你联想到了什么呢、嗯、
对，就是我们就是比如说他们在这里生活，他们的生活其实是很、嗯、怎么说呢，很固化的，就每天上山种土豆挖土豆，然后卖几块钱，然后又回去反复的种土豆挖土豆哈、
嗯、
那我们这种游客的到来我觉得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外面的世界，打开了他们的不管是他们从他们的视野上他们的精神上还有他们真正的感受到物质生活上，也给他们打开了一个外面的世界，让他们走向不管是走向他们的子孙后代走向更美好的未来也好、嗯、还是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更美好幸福的生活也好，我觉得是我们这个也给他从游客角度讲我们也给他们提供了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没错，这个导演的联想呢是非常的丰富的哈啊，而且呢这个分析的也非常的正确。我其实也觉得这个刘幺妹的这个故事哈，在我当时很有感触、
嗯、
就是当时我们是乘坐这个小船进去之后看到说、
嗯、
哇这个邻居之间的走访这不容易耶、
嗯、
我感觉要从那个山上面一直 走下来之后然后搭这个再搭乘一个小船啊、
嗯，
过到另外一边然后还爬上去，因为有人问了一个问题说哎呀那你们家这样子 会不会很寂寞啊哈、
嗯，
人那么稀少，他说不会啊、嗯、因为从来他们就不知道什么叫热闹。
你这感触很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很文艺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认为很寂寞，因为我们接触了太多的有太多多元的，对，但是从他们角度来讲这就是生活啊。
对，他们从来就觉得说生活本就是如此，好像是我们把它复杂化了，其实想想也确实是哈，尤其你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哇，大家如果真的是坐那个船在那个巫峡里面在神女溪里面去左看右看看这样的风景的时候就是一种很宁静的感觉。然后当时这一个点就是我当时真的内心愣了一下，然后我还蛮羡慕他们这种生活、
嗯嗯、
但是我相信他们可能也很羡慕外面的世界。
那有点陶渊明的感觉，你羡慕的是、
哦、是是，大家以后去桃花源找我然后刘幺妹他那个其实还有一个故事，我当时听了以后、
嗯、
我也觉得挺感动的，就是他当时问我们说你们知道我们这儿最时髦最流行或者是特别好的职业是什么吗？当时大家猜了一个
做媒、
啊、对，媒婆、因为他们从一个村子里吧然后嫁到了县城里，然后他妈妈当时是还专门是什么换了一头猪，
对、他妈妈用一头猪的给那个媒婆的一个就是什么报酬，然后呢给他介绍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相亲对象，
对，
然后哎所以他们这种价值的交换也蛮有意思的。
真的很有意思。然后他说也因为这个呢，媒婆帮他呢牵红线牵得比较好，所以他就去到了县城，然后对方是一个老师、
对，
然后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书香的环境，他的孩子呢现在就好像已经要上大学了是吧，都要考到北京去了、
在北京邮电大学读研究生了，
都读到研究生了、
啊、
你看看
家族命运就此改写。
哎，对，你看从敏同学的这个联想啊，然后到晶晶同学的这个联想哈、啊，两个女娃这一想一想，就她的这个故事篇章就出来了。
对，她从山下走，她从山上走下来，走到船上，然后她的她的子女从这个山下又走出去，去到了北京。
对，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家族故事反映的一个时代的一个故事。
很奇妙的一个姻缘啊，所以、反正我当时听他的那个故事的时候，我听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眼泪都流下来了，流了个莫名其妙。
第一反应什么？你听到他讲这个？
我就是听到他讲这个，就是我觉得一个在山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质朴的女孩子，她最后是怎么样走出去的、然后她当时对，就是她也很感谢，就是她妈妈当时用一头猪让媒婆给她说了一段媒，然后他当时就是很感谢，他很知足、就当时刘幺妹的给我的故事，他就是一直在强调一个事情，就是知足常乐，他很知足、然后我就是去对这样的一个生活，我觉得心生向往吧，就是说了以后来桃花源找我吧，好吧，哎，就这么着了。我跟你说，后来我在 Google 的时候、就是在搜索神女溪呀、巫峡呀、他们一些传说故事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什么摄影团呐、或者是大家去旅游很多照片，其中就又看到刘幺妹的身影。他
你看这么巧，
他又是内传的导游。哦，顺便跟大家讲啊，其实、刘幺妹的这个唱歌唱的也很好听，唱山歌很好听，然后我觉得他也能说会道，本来也想邀请他一起到空中来聊聊他的故事。然后我还问他了，那他自己表示是 OK 的，但是呢他说因为他们都要跟单位汇报这件事情、所以单位就没有批，所以就很遗憾，所以就由我跟谢敏同学来讲他这段故事。
只有我们两个代言了。
对，我们代言了。其实那一路还有好多精彩的风景啊，其实谢敏看的比我还多，来，接下来时间交给你吧。
好吧，那我来吧，我来代言一下。然后呢，我第就是听完那个刘幺妹的演讲啊，就是她的讲述，我第一反应就是她讲得很好。为什么能够打动人呢？因为我从比如说我自己的从业经历来判断，就是来分析一下哈，我觉得他把自己的自身的一个命运的故事，一个家族的故事融入到了这个巫山的一些山山水水当中，比如说他们种茶叶啊，然后唱山歌啊，然后包括你刚才说的哎，到邻居家串门可能要走一天，就是近在眼前、哎，但是又远在天边的感觉，就有就真实的体现了就是当地的一些就是地理地貌的特色，就是通讯靠吼啊，交通靠走啊。
哎，
我觉得就它结合的很好。
对，是他们有做功课、有做功课。
对，好、另外一点呢，就是我觉得这个石女士她还有一个很吸引我们的点哈，就是包括晶晶，就是她在说，哎，大家看那个悬崖上的玄关，我们两个探头在那儿、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不是我们近视眼呢，还是？
我跟你说，后来我在 Google 上面 search 了一下，终于看到那个玄关了，我就是看的照片都没认出来。
就我们两个在现场是没看到的，但是其他人好像看到了，我也回来搜了一下，
因为那个玄关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你以为你想象什么样的？
就一个关悬到半空啊，吊在了半空。
其实跟我想，
抱歉，我想多了，
蛮像的，因为中国它的汉代也流行崖关嘛，就是在那个悬崖峭壁上凿一个洞，然后把那个石棺放进去、那玄棺呢，我觉得他们其实有点异曲同工之妙，也是中国古人哈，他可能比如说中国古代讲道教他就讲修仙、修仙他可能就要与这个地面然后与天空无限的接近。
是的，
哎，我觉得可能是这种原因，可能就是大家一个传统文化在里面啊、出现的这种奇异的现象。
所以如果大家下次去看的时候呢，说玄关在哪里，我呢就是方向错误，我找的是突出物啊，告诉大家不是哈，找洞，找洞。
对，它是放进去的、
但是现在你知道吗，大家也在研究说玄关它到底当年是怎么样在这样的悬崖峭壁之中把这个玄关放进去的。
我们两个是找不出来了应该。
也有人说也许以前的水位跟现在的水位不一样、都有可能啊。
哦，可能是水位比较高，
有可能留给学者去研究，
嗯，留给大家以后去探索。
是的，是的，是的，嗯啊，然后呢，这一路的风景呢，真的是其实可圈可点。你像光刚刚我们讲的才是一个沈玉溪，
嗯，
哦，
嗯，
这一段，哎，我们出去再回来不是很久，一个小时，
差不多，
差不多。嗯，
他会在那个宜昌，会在白帝城这些停留的比较久，然后在沈女溪就是在船上一个来回一个多小时。
嗯，见到刘洋妹儿跟他打，嗯，大家记得跟他打招呼啊，说在节目里听到了，
我们聊他，
我们聊他，对。
小气国爷，喂，小气妹儿，难舍难丢，心过过难。
王牌驾到！
欢迎回到王牌驾到，我是晶晶。我们继续来跟我们的重庆女娃，谢敏导演来聊这一趟的三峡之旅哈。那刚才呢，听到这些景点呢，大家就已经觉得好绝美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谢敏了，从你的眼光来看，这一路的三峡风光，你印象最难忘的有哪些地方？
嗯，我印象最难忘的其实有两个点。一个是夔门啊，夔门它就在那个白帝城那里，叫夔门，就是中国十元人民币上面那个风景，
哦，
啊，我觉得夔门它不仅是在这种自然景观上的险要啊，还有俊俏啊，就是征服我们大家。其实夔门对于我们就是巴渝人、巴蜀人哈，它是我们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地理心理，就是在。就是我们四川有一个说法哈，就是穿袜子出了夔门才能踏越龙门，
哇，
这里有这个说法哈。它这里面呢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地理上的意思，就重庆它是山地，四川是盆地，它都其实比较狭窄，好，然后呢只有出了夔门以后，我们在地理上才能到了外面开阔的地带，所以叫一出夔门天地巨宽，只有出了夔门你才能看到更外面更广阔的天地，
哇，
好，哎，另外一层意思呢是人的心智的一个成熟，因为四川盆地它有一个天府之国的称呼嘛，我不知道晶晶你知不知道这一点，
听过听过听过，
对，它一直叫天府之国，鱼米之乡，所以这边的人呢他有一种小富即安的一种心理，他就是，哎，我每天吃的饱饱的，穿的暖暖的，所以四川人喜欢晒太阳啊，喝茶呀，打麻将啊，聊天啊，所以他有点享乐主义在里面，
有听说过，很巴适，很巴适，
对对对对哈，所以他很松弛，所以有一种说法叫少不入川，就是你在奋斗的年纪一定不要到四川来躺平所以这个夔门它在我们这种四川人的心理意义上，就是你要走出四川，你到外面去经历风雨，你才能够成长，哎，所以我觉得夔门它有这两层意思，对我们四川人来讲它是很有意义的，所以当时站在夔门，站在白帝城那个山顶上，然后就是对望夔门，我脑海里面就是很具象的浮现出了一个词叫归期，好，我觉得一就是两千多年前这里是三国时期它的一个重要的古战场，古来征战几人回，那有多少人在这里战死，多少人和妻儿告别以后再也没有回去，然后呢还有一个节点就是一百年前，就是当时川军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川军这个名词，就是抗战的时候，就是四川为中国输送了大量的这个将士，300万巴蜀男儿从夔门走出，他们当时就是一船一船从这里运到前线和就是二战的时候嘛，对，所以他们当时喊着口号走出夔窝打倒倭寇，成为了川军，然后也是没有多少人回来，就是就暂时在沙场，暂时在前线，或者流散了和家人，所以我觉得就是一种很复杂的情感，就是涌上了我自己的心头，就是刚才你说你会流泪，是感叹于刘二妹他们这种满足哈，就是很就是满足，还有一种平和，还有这种命运和山水连接的心态。那我站在这个夔门这里，我当时也想流泪哈，我觉得他给我感受就是这个民族的命运，还有这个地域的一个人，他和这个家国命运的一个就是臣服和家族的一种捆绑哈，让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四川人他有生来的散漫 无所谓，就是刚才说的松弛感，但是他另外一方面他又血性，他又豁得出去，就是这种抛头颅洒热血的热情。所以我觉得奎门他就集合了我们四川人这种很两面性，很两个极端，很冲突的一种地域人的一个性格。
突然间觉得跟大侠可以连在一起有这种侠义的感觉。
对对对对，人和山河的一个关系，就像草和土地，一岁一枯荣，山河亘古不变，山川河流都没有变，它变的是这个山河之间人的故事，人的命运。
你说到这个呢，我就印象更深刻了，因为在你的这个影片回顾影片里面，我就看到有一位团友，他好像是不是对着奎门还在画。
对，一位女士，然后我们当时看到了这个镜头，也没有打搅她，没有跟她聊天，因为我觉得她沉浸在创作里面，我们不忍心打搅她，我们就偷偷的拍了她几个镜头，在画奎门的镜头。
所以她那个时候并不是太知道你们是在拍她，是吗？
对对，因为她，你看她的表情，她眼带笑意，然后很满足的在沉浸她的创作当中。
是，我还说哇，你们好厉害，居然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位游客，这个镜头还蛮难得的，
就是暗中观察。
真不错真不错，哇，那就是我这次呢完美错过的百里城，完美错过的奎门呢。哎，下次你要不要再带我去一下？
可以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是上天给你的安排，让你下次再来慢慢的视频寻找你的故事。
是的，真的是这个样子哈。哇，跟导演一起来游三峡感觉真的不太一样。那除了这个难忘的点，还有没有难忘的地方跟我们分享？
还有一个点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这个点也对我就是感触蛮深的，就是有一天晚上，就是当一切喧嚣都归于平静，大家都睡了，所有船上的活动啊，所有的声音啊都停止了，我有点睡不着，我就当时有个室友嘛哈，我也不忍心就是吵到他，所以我就独自走到那个甲板上，上面很多躺椅嘛，我就躺在上面看星星。哎呦，真的耶，你其实很久没有看到星星了，你在就是在城市里面它其实有光污染的，也有一些就是遮挡哈，所以你看星星是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星星了。当时我就躺在船上，就好像船在前行，然后耳朵边呢是一些很轻微的水声，然后四周呢又万籁俱静，然后两边你能感受到，虽然没有灯光，但是你感受到它的山影哈，在两边移动，往后退往后退，那种感觉。然后偶尔有一点豆星，就是可能山里面有人在居住，有一点豆，像那种铲那种黄豆一样的灯光哈，轻轻的飘过，哎，那种感觉就让我想到我们小时候看那个鲁迅的社戏，就是鲁迅跟小朋友们划船去看深夜看戏，然后他们深夜看戏归来，和小伙伴们摇着那个桨月下归航的那种感觉，然后空气里面都是那种泥土的芬芳啊，蚕豆的味道啊，然后我觉得可能对我们中国人来讲，这种是一种乡土情节的返璞归真，那种感受特别好。
太美了，你在讲的时候我都陶醉了，就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
很有画面感是吧？
咱们这个节目主打一个心平气和吗？内心宁静吗？
主打一个归隐田园。
对，以后大家都去这个桃花源找我们哈。哎，真的好美好美，而且这个景色你当时只有你一个人在甲板上了。
对，只有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所以你才有这种感受。对，如果你跟别人聊天是没有这种感受的，因为你会，你的思绪啊，你的感受会在聊天里面去。
哎呦，下次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也要去包场一下。
所以我建议下次北美游客再去这个三峡的话，可以自己增加一个这个项目。
在半夜三更的时候自己上去甲板，
到甲板上去感受一下。
太棒了。其实这次哈，我们真的是有绝美的风景，然后呢也有非常热情友好的团友们游客们。刚刚你就讲到有一些对游客们的一些初印象，那还有没有在拍摄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行程上面有遇到的有趣的人？
因为我们拍摄的时候都会提前，就是会事前跟这个被拍摄对象就沟通一下，哎，你来自哪里啊，你的一些故事啊，所以在这个交流过程当中，我也获得了很多灵感和听到了一些比较让我比较就是有感触的一些故事。
比
如说有个青岛姐姐，他一个人来的，然后呢他就在那儿一直在就是不停的在拍照在看，然后我看他表情就很陶醉，我就跟他聊一下哈，就是他对三峡的感受啊，就是是来过吗还是没有来过啊，为什么来呀、然后他就讲其实他40年前来过三峡，然后他祖籍是青岛的，然后40年前来过三峡，然后呢我就说，哎，那你这个就是
这种感受可能体验跟其他游客可能不太一样，我就问他是什么样的感受，然后他说其实就像去赴一场就是四十年后的约会，就四十年前他来的时候就被当时这里的风光震撼了，然后四十年后他觉得心心念念，他现在退休了，然后再次来到三峡就像赴一场久违的约会一样。然后我问他这个感受什么区别，他说其实感受还是有区别，然后呢因为这个三峡的水位上升了，跟以前的可能跟他以前印象中有一点区别。二是当时他们来的时候其实条件很差的，那时候没有什么旅游业，然后你可能坐的船你的交通工具都是很原生态的，可能舟车劳顿方面会很疲倦，然后现在呢坐的是游轮，上面就像你可以很自在很轻松的游览三峡，所以这个是给他的一个感受。然后我说你的精神上的一个感受呢，就刚才说的是一种就是体验上的感受。
对，
然后他说虽然这个三峡的水位变了哈，就是体验变了，但是就是这些山川的位置它的形态都没有变，然后变的是我们自己，我的容颜变了，我的心境可能有点变化了。我觉得这句话就很有哲理性。
原来我们这是一个心灵的节目，我跟你说做到这里
对然后这是第一个采访的故事哈，然后其实很多故事，然后我就简单的挑两个给大家分享一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有一对叫那个女士叫 Patty， 然后呢就是我给她沟通了很多次，因为我们在船上随时都会遇到，吃饭的时候遇到，甲板上遇到，在过道上遇到，就是很有缘，然后每次遇到我们都要聊几句。然后呢、
okay.
然后她就对我们的采访很重视，她就觉得在她没有体验完之后他觉得他说不出什么来，然后呢还要在他一体验完，二呢他真的是精心打扮了，搭配了服装跟他的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好，所以呢就聊得还蛮开心的。然后呢当时聊的就是我说问他为什么来三峡，然后呢他说他先生是绍兴人，然后呢他自己呢就没有来，就是他先生是从就是绍兴出去的，然后呢他自己呢他没有来过大陆，没有来过内地，所以所以他们现在时间比较充裕了，孩子们也长大了，所以他问他的先生、就是你也因为出差你也来自内地、你也出差去过就是中国内地、就是不公平哈，我还没有去过中国、没有去过内地呢、就是你要带我去旅游一次，如果你要带我去旅游你会带我去哪里，然后他先生就说三峡，然后他们就来了。然后我就问他先生、你为什么会带你的妻子，就是他第一次来到这个大陆之旅的话，你为什么会带他来到那个三峡呢？他先生也、比较就是纯粹的一个理工男哈、他回答了一下说因为我是江南人嘛，然后呢、他绍兴的，说我江南人，然后我感觉三峡的这种山水文化应该是比较匹配我家乡的那种文化的，所以我想带我的妻子来看一下、而且三峡它本身的文化底蕴啊也比较就是厚重，我觉得他如果来三峡能够就是感受到就是我出生的地方的那种感觉和氛围。
哇好棒、我应该有印象，我在甲板上遇到了有一对夫妻、你们那天在做拍摄采访、就一个很漂亮的那个阿姨，
对，他穿的紫色的一个套装，
是，那我记得了。那其实你们其实访了很多人啊，拍了很多镜头，那个有一对是美国白人夫妻，应该有两对，我印象当中看到的。
对对对，那个是我们另外一个视频的主角。
是
然后呢
是、
他们叫那个 Kevin 和 Michelle 我记得，然后呢、我们也是临时，我感觉他们两个很开心，因为我们在那个酒吧遇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在跳那个舞跟那个船上的工作人员，然后我觉得、他们的氛围太好了，然后呢我们就去跟他沟通能不能就是接受我们的邀请，作为我们另外一个 video 的一个主角、就是用一种另外一种视角带大家游览这个三峡风光啊各种景点、他们很高兴的就答应了，而且他们给我感受就是一他们很准时，比如说约到七点出现他们就出现了，二呢就是他们对我们这个过程也很重视，就是每天会换不同的服装、然后呢对我们的拍摄，其实拍摄是很辛苦的，你拍过你知道吧就是可能一个位置我们看起来很简单、可能要反复走几次、大家对我们的要求啊就是也很配合，其实我很感动这个过程、所以、最后我们也合影了一下做一个留念，我也给他拍了照片、然后呢在聊天过程当中我也得知他们是水利工程师，此行的目的是冲着三峡大坝来的，
哎呦
所以 这一层哈，跟大家聊下来，其实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故事，
是的，
带着自己的一个心愿，还有对家人的爱意，
哇，
来到了这次旅行，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很感动，很喜欢的一个地方和过程。
那看来此行你也收获非常多呀。
是的。
嗯，好，那今天非常的谢谢谢明啊，最后呢，请你用重庆话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做一个结尾。
最后欢迎大家来三峡，来重庆吃最正宗的火锅，一起长胖噻！
哎呦，好，我们一起长胖，期待这个旅程再次出行。
好的，好的，
好，谢谢谢明，
谢谢晶晶。
江湖一笑，浪滔滔，红尘几忘了，俱往矣，何足言道。秋照明月，西风夜，落花谢，正道艰难免，如为山。